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感谢主啊，把传道书这样一本小小的书卷放在圣经里头。传道书的主题我们一再重申啊，一再次提醒弟兄姐妹，就是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啊，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啊都是虚空。那虚空的意思就是说，如同云雾一样，它没有一个实质你可以抓得住，它很快就消失。但神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是让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时候，让我们常常仰望日光之上的事。神把我们放在日光之下，有他的美意。所以上一次我们在分享这个传道书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说所罗门他很不甘心。他说为什么不甘心？他说我这么有学问啊，生活有这么多的经历，怎么可能什么东西都抓不住呢？人生必有什么东西我可以抓住它。所以他就寻找，他开始寻找智慧、教育和知识。他说教育和知识可能给我一种永恒的意义感。他结果发现一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我提醒弟兄姐妹，他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他说你发现呢，说弯曲的不能变得正直。他说你即使有再大的智慧，再高的学识，人性中的弯曲你不能把它变直。他说不但是如此，他说你加添知识的就加添忧伤。我想我们在五千年前或者两千年前，两帮人打架的时候都用刀用枪，现在不再用刀用枪了，现在用原子弹，是不是？加添知识，还有加添忧伤。他不但如此，他你想一想，你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所经历的是一样的。没有知识的人哀哭，有知识的人同样要哀哭。没有知识人家庭会发生纷争，有知识的人家庭也会纷争。更糟糕的是，没有知识的人会死亡，你有知识的人，你的知识也带不走，同样面对死亡。他说知识给你带来一个东西，就像云雾一样，它很有用，但它很快就消失。说那我再试一试看，试试人生的享乐啊，不要想的太多，我试试人生来享受生活给我的一切啊。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不该享受人生，神让我们享受人生。但他说我吃了，每天都吃鲍鱼，天天吃也就没有多少味道，天天是游山玩水，太阳也就没有什么意义，这是你可看的了。所以他说游戏人生，享受人生，也不能给我永恒的一种意义的感受。所以这些东西也像虚空一样很快的消失。他让我再试试我的工作。那传道书作者所罗门说工作很有意义，在工作当中也有 enjoyment， 也可以发生你享受，有满足感，有喜乐，可以忘记世界上很多的痛苦。当你专心工作的时候，家庭的忧愁可能丢在一边，人与之间的纷争可能暂时丢在一边。但他说他提醒你，工作很有意义，但是问题在哪儿？他说工作有很多的劳苦，很多的无聊，很多的重复，身体累，心也累，晚上睡不着觉。他还说你想一想，你所有劳苦都来的玩具，我占有这个玩具，占有那个玩具，当有一天这些玩具你都带不走，常常我们就叹息。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，他花了多少的时间在研究一个小细胞，好，有时候突破的时候他离开了世界，他的知识带不走。那还有个问题，他说你研究的结果有后人踩在你的肩膀上来继续的探索，可后人踩捏你知识的时候，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怎么使用你的知识，使用你劳动的成果，也不是你能控制的。还有你劳苦的果效，有那些未曾劳苦的人来享受。 所以他说我在人世间所有的这些东西在寻找的时候，我发现没有一样东西让我真正的觉得它是我人生的根基，我的脚可以站在上面。在日光之下我观测一切的时候，发现都是虚空，都是云雾，很快就消失。好，这是第二章。到了第三章啊，就是今天我们要所分享的第三章，我想在教会当中很多人都很熟悉，很多人没有读过这个传道书也读不懂，但是这个第三章我们很熟悉，特别是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想我们教会几乎到每个教会弟兄姐妹都知道啊，这几节经文是不是？万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八错所栽种的也有时啊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。那所罗门在开始在讲时间，人生就是时间，人性就是时间性，没有一个人想人生的时候会离开时间的，所以他开始思想时间。那这个经文非常的熟悉，弟兄姐妹知道，你要不信耶稣的人，尤其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人，可能都听过这段话，可是不知道在圣经里头。你知道在美国50年代就有一个歌手用这首诗写成了一个赞美，写成一首很 popular 的很流行的诗歌。他说 For everything, tur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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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首歌后来变成60年代很流行的一首歌。然后现在就像那个磁带里头你可能还买到这首歌哈，你去买那个唱片的话可能买到。很多人很喜欢这首诗哈，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讲时间，万物都有时。你知道在1963年11月11日啊，当时美国的总统是谁呀？约翰肯尼迪是不是 ？John Kennedy， 他开始到弗吉尼亚州来看什么？看那个 Arlington 国家公墓啊，缅怀啊，追忆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。他看过以后，他看到弗吉尼亚州的那些哈起伏跌宕的这个山峦啊，很美。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这个地方真美呀，我愿意永远的待在这儿。两周以后，他回来了。那这次回来的时候，是用棺材抬回来的。你们知道，肯尼迪被人刺杀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被抬回来的。肯尼迪一生最喜欢的经文就是这一段，第一节到第八节，生有死，死有死。他没想到他生有死，死的时候也有死。他没有想到说这地方真美呀，我永远的住在这地方。他真回来了。我所讲这个事情是说，很多人都熟悉这段经文。那这段经文是告诉你，人的一生是在时间里头，你离不开时间。我们在座的很多人，你身上有很多的时间装置，是不是？告诉你什么时间了？我们在座的问问你，你身上现在有多少东西告诉你时间呢？你有手表，还有呢，手机。你家里有几个闹钟啊？平均每家至少三个、四个，是不是？都告诉你时间。什么是时间？没有人真懂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生活在时间当中，我们摆脱不了这个时间。就今天的传道书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啊。今天的第三章很有意思，第三章是让我们所有的人先看一看日光之下的时间，然后呢他让我们再看一看日光之上的那个眼界的时候，再带着那个日光之下的眼界来看看时间。所以这个第三章很不一样，他先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人活在时间的里头，在日光之下没有神，什么也没有，在日光之下你看看你的时间。好，让我们开始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把这段经文放在圣经里头啊，让我们先开始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都来本来都是一群活在日光之下没有指望的人。我知道我们人生的一切真的是如云雾一样很快就消失，但是主，你从日光之上来到我们中间，你开了我们的眼睛，你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头， 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你赏赐给我们的，而你呢给我们预备了永恒的荣耀。如今天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，你荣耀的同在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心思想上面的事，思想荣耀的事，思想永恒的事，好叫我们的心被你抬举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一生在你面前来称颂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的一生离不开时间，圣经上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时间也是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那时间也是虚空。时间有一个另外一个词汇跟它很相似的词汇，那就是死亡。你在日光之下没一样东西能摆脱这个时间的枷锁，时间就像一个大泥坑，人生到这个世界就陷入这泥坑当中，时间就像大黑洞，你生下来就栽入了这个时间的黑洞当中，你一生也爬不出去。所以日光之下没有福音。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有意思，这段经文是讲了多少弟兄姐妹想一想看，讲多少对都关系在这儿，生死喜笑哀哭，一共讲多少对？一共14对，14对讲了28种人生的经历。你数一数哈，这有28种人生的经历，有栽种，有拔出，有杀戮，有医治，有忏悔，有建造，有哭有笑，有哀痛有跳舞。在圣经当中数字是有意思的哈，这个7对啊，14对是两个7，它是告诉你人生所有的经历，无论是经历什么样的事情，都是在时间当中发生的，你人生的每一刻都在时间当中展开的，你跳不出时间，时间就是个枷锁，永远摆脱不了它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暂时先讲我们在日光之下来看时间的时候，时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洞，你永远跳不出去。他最后讲到人生的两个极端，那一个是生，一个是死，想想看，一个是生，一个是死，这是两个结，这两个顶点。那人生所有的经历都在两个顶点之间展开的，在个生和死之间，有哭有笑，有拆毁有建造，有哀哭有跳舞，有缝补有撕裂，有战争有和平，一切都是两顶之间展开的，所有人生的经历都在时间里头发生。然后呢他讲到人生许许多两个结，比方说哭和笑也是两个结，两个顶点。其实很多人弟兄姐妹，很多人活在两个顶点之间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说我现在既不哭我也不笑，我处于一种麻木状态，有没有这样的人生状态？是不是？他说呢，我也不哀伤，我也不跳舞，生活就是无聊。你看看人生所有的人生的经历都是在时间发生，所以他下面就所有人就告诉我们了，没有一个人能摆脱时间，你从你出生那天起你进入了时间，或者离开时间那天起你离开时间，你的一生都在时间里发生的。所以他说生有死，死有死，万物都有定死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期。这什么意思？事实上所有东西的发生都是时间的制约，你摆脱不了时间。玫瑰花说我要一直开，我一直要美美美美，每到冬天我还要美，时间说你停止美吧，冬天也枯萎的时间，只有万事都有定期。希特勒说我就是要占领整个欧洲，一定要占领下去，可到了1945年，时间告诉你说你停止吧，他就从历史中消失了。只有万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死，生有死，死也有死。你知道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参加过很多教会的追思礼拜， 在追思礼拜当中一定要讲一讲故人的生平。生平中最重要的两个项目两点是什么？某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生，然后呢于某年某月离开这个世界，那叫生有死，死也有死。你看看有些人没有机会参加这个教会的葬礼，你打开报纸哈 Washington Post， 你看看那个讣告那一栏，他告诉你某某人今天某天某月生，某年某月离开这个世界，要生有死，死也有死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选择什么时候我要生到这个世界。我觉得我很愚拙，有一年我那时候我要学英文写作，我们有个老师哈，这个美国人老师白人，然后我不大懂呢，那时候十来岁啊，20多岁，那时候学英文写作，我举了一个例子，我说人生很多东西哈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啊，就像你这个人某某人什么时候生下来，啊几个月的怀胎，然后什么生下来，那这个英文老师就笑我了，他说你知道人什么时候能生下来，你都知道，我十月怀胎啊，我40月怀胎，哪一天生，用你能控制的吗？不是你能控制的，是不是？就生有死，神有死，死有死。我们生在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，你在哪儿？我们在虚无当中，什么也没有。然后呢，离开世界以后呢，去哪儿呢？也是一片虚无。我们从无进入了这个时间当中，然后呢，然后从死的时候呢，也进入无当中，两边都是无，就中间这么一段。然后说，在中间这一段，我能搞出 something。所罗门说，我不是搞很大的工程嘛，对不对？建造花园，建造这个大的工程，享受一切。在这么短的时间，从无到无，这么一段时间，你能搞出 something。你说那个 something 是什么？ Nothing。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，我成为 somebody。因为 somebody 是个死，也是 nothing， 很快就消失了。所以所罗门第一告诉你说，人在时间当中生有死，死也有死，没有一个人能摆脱这个时间的控制。日光之下，只要有眼睛，只要有大脑，你看看你周围的人，思想周围发生的事情，生有死，死也有死，我们活在两者之间。然后他说，栽种有时，八错所栽种的也有时。这讲什么？你老手劳苦所做的工作也受时间的支配，没有人在冬天的时候会种菜的，是不是？你没有人到冬天的时候在收取这个庄稼。你知道在中国古代上，特别是明朝和清朝，他们非常强调研究天文，观测天象。为什么？不是想探索大自然的奥秘，中国人没有这个兴趣。如果要不是基督教的西方的话，西方有没有科学很难说。那他为什么研究天文？他要制定历法，要制定什么时候、什么年、什么月、什么日，什么年是闰年，什么时候春分，什么时候下雨，什么时候是什么什么时候？因为中国是农业文明，它需要这个精确的历法，所以当时中国没有人才，所以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到了中国，他们邀请这些宣教士，从意大利的、从比利时来的宣教士，让他们帮助参与研究这个历法。为什么？因为太重要了，什么时候栽种，什么时候收割，不是你可以决定的，只有时间来决定。所以他下面在讲了，他说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一切的人生的经历都是在时空中发生的。那什么叫做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呢？这个杀戮显然不是指战争，因为到第八节的时候，那还讲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，杀戮和医治形成一个对比。什么时候你身上有新陈代谢的？为什么7年就一次呢？是你能控制的吗？ 都在时间之下。什么时候细菌来攻击你，是你能控制的吗？什么时候你得医治，是你能控制的吗？都不是你能控制的。说杀戮有时，医治也有一时，然后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。柏林墙拆毁是你决定的吗？时间到的时候，柏林墙就毁了。时间到的时候，华尔街经济就崩溃了。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好像时间在控制所有的一切，就像一把大手一样，紧紧立住我们的景象。说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。时间到的时候，家庭崩溃了，亲友离开了，孩子背叛了，委屈来到你。那人生很多东西的时间中发生，我们摆脱不了它，它临到了我们。然后呢，说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，我们遭受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委屈，我们伤心。那这个我们都知道。然后讲第五节，他说抛掷石头有时，悲剧石头有时，怀抱有时，不怀抱也有时。什么叫抛掷石头有时，悲剧石头有时？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到巴勒斯坦去旅游哈，不是巴基斯坦，巴勒斯坦，中东，那是导游常常给你讲个笑话，讲什么呢？说上帝啊派遣天使，说你把这一堆石头啊散布到世界所有的地方，结果在巴勒斯坦上空呢，这个天使摔跤了，结果所有的石头呢就丢在巴勒斯坦，所以巴勒斯坦这边到处都是石头。如果你要种庄稼怎么办？你要把地里的石头给它连走，石头拿走以后你还种庄稼。如果我使坏，如果我恨你，我在你的地里面你干什么？我抛石头。说你读旧约里头常常用石头塞住田园那个塞住泉源，然后呢向他地里抛石头，如果列王记下就有这样的记载。那圣经告诉你是抛掷有时，聚集堆积有时，是告诉你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哈，我们无能为力，无可奈何。什么时候这个事情领导你，好像许多的因素聚合在一起。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你的朋友离开你？为什么这个时候有个朋友来帮助你，好像不是你能控制的？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有了敌人兴起来攻击你，也不是你能控制的？你观看人生，你该需要朋友的时候朋友离开了你，好像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一个朋友来帮助我，好像人在时空当中，在时间之下，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。很多的事情是时间在支配，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，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。很多人见面的时候要接吻，要拥抱，离开的时候也要接吻，也要拥抱。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拥抱你的配偶有时，不拥抱也有时。见面有时，再见也有时，相聚有时，分别也有时。说人活在时间当中，受时间支配，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。寻找可以自己研究，是考察。你研究一个项目，研究一个专题，但是你能不能得到，也不是你能控制的。然后下面有句话，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。有人跟我讲个笑话，他说啊，这是圣经当中有关于 garage sale 的一个圣经依据啊。你也知道常常很多人把旧东西卖出去啊，人家这是开玩笑的话，不是真的话。他说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，一生当中我拼命的堆积，拼命的收集，拼命的聚集所有的，像所罗门一样聚集天下所有的财宝，时间到的时候你要舍弃它，你带不走它。 舍弃有时，保守有时。很多东西你不需要，你需要清理它，许多东西你带不走。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。撕裂是什么？在圣经里头是讲，人在悲伤的时候，人在痛苦的时候，人在后悔的时候，有人撕裂自己的衣服，用外在这个行为来表达内心的伤痛，好像心被撕开了一样。他说你撕裂有时，你缝补也有时。人生进入了许多撕裂的那个时间，时间到的时候开始有修补的时间，修复的时间，医治的时间，和好的时间。可是什么时候撕裂，什么时候缝补，也不是你能控制的。为什么一个人要撕裂你的心？是你选择的吗？是你能控制的吗？什么时候你说我心里需要得到医治？是你能选择的吗？好，那下面再说啊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这个非常的滑稽哈。人生很多的时候是谁来决定的？我这个时候不该讲话的时候我讲就错了，是谁来决定该讲的才讲，不该讲的就不能讲呢？是你能控制的吗？是我能控制的吗？没有人能控制。在有些场合下你该沉默的时候你说话了，人家认为你是愚拙。就在有些场合下你该沉默的时候你夸夸其谈，人家说你愚拙。你说我偏要不要这么做，我该说的时候我就不说，不该说的时候我就要说。谁来控制这个时间？所罗门说人生在时间当中，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。然后下面他说亲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爱有时，恨有时。下面是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这是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战争是常态，和平是打累了以后的短暂的休息。征战有时，和平有时，爱有时，恨有时。很多人爱得死去活来，后来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恨对方。好像我们生活在时间当中，生死是人生的两个极端，一切人生的经历是这两个极端之间展开的。弟兄姐妹，所罗门把这样的事实放在我们的面前，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在日光之下没有福音，日光之下没有真正的自由。以前我上次在这儿做讲道的时候，我们讲法国的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哈，我们叫加缪啊，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文学家，写了很多的小说。他其中讲了一个故事变得很出名，他引用希腊神话里头西西弗斯的这么故事，大家还记得哈？就像一个人，一个天神被罚从山脚下推石头，推到山顶的时候，到了山顶石头啪又掉下来，再推，人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反复，不断的反复，不断的无聊。这放到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这样，我们不断的积累知识，积累知识，积累知识，积到山顶啪你走了，下一代人再来啪啪啪到山顶又走了。人在时间当中，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。为什么？日光之下没有绝对的自由，日光之下没有真正的福音，日光之下的人是生活在囚牢当中。我们住在牢房里头，牢房很大，你说我占领了这个墙角我盖高楼大厦，他说不，我占领这个墙角我盖花园。亲爱的，都在牢房里头，都在时间的牢房里头。你有自由占据这个空间，你有自由占据那个空间，大家不要忘了，都在时间的囚牢里头，没有一个人能挑出这个时间的囚牢。所以所罗门就讲了一句话说，第九节，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老路上有什么益处呢？我讲到此大家心里很下沉，这是所罗门告诉我们，在日光之下你观测人生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能摆脱时间的捆绑，没有一个人。我常常听有人说我们要跟时间赛跑， 人能跟时间赛跑吗？那这当然是笑话，肯定是笑话，没有人跟时间赛跑。你知道那个最近不是网上炒得很热吗？说媒体错误的报道一个领袖的去世啊，我想我们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。那最近正好有一个人给我一份杂志啊，这个杂志的封面上面就是一个那个人的这个肖像在杂志上面。那这个漫画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封面杂志上这个漫画是说这个领袖身穿睡袍啊，身上抱着一个红宝书，然后边上有一盏灯，他拉着这个灯的这个线呢，就开关线。这个漫画就是这样啊，大家想一想啊，睡袍照一盏灯，然后拉着这个线，这就意味着什么？我该休息了，我该睡觉了。我们中国人说叫什么，人死如什么，我关灯了，我结束了。就在时间之内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时间就是个巨型的囚牢，没有一个人能摆脱时间。你跟时间怎么赛跑？没有办法去赛跑。好，所有人讲了这么多，不是让我们只看到这一点，他下面开始告诉你要从日光之上来看时间，看到日光之下的事情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他从第十节，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。11节，神造万物，各安其时，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然而但从始至终的主委人不能参透。你看到圣经开始180度的转弯，前面是在没有神的日光之下看人生，人是时间的囚徒，时间就是大牢房，日光之下没有福音。但这样呢，圣经让你看看原来是谁在掌管时间，谁？神在掌管时间，神创造万有，神也创造了时间，神在时间之上，时间是神造的。没有人真懂时间，弟兄姐妹，我对时间这个专题很有兴趣，我不懂，但神创造了时间，他在时间之上，他掌管时间。所以你带着这个眼光再读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感谢主，这个画面就完全不一样。万事都有定时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期，谁让他这么做的？这位创造万有的神，这位神让万事都有定时，万物都有定期，没有这样发生是在神的主权之外，因为只有他是创造主，他在时间之上，他有进入时间之内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下面一节经文更好，他说神造万物各安其时，成为美好。希伯来文的意思的确是这样的，是告诉你神创造所有东西，是每样东西都 beautiful。 这个 beautiful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很恰当的时间它就出现了。神创造了宇宙，创造了万有，也创造了时间，谁来掌管这个万有？他让所有东西出现的时候，在恰当的时间它就出现。如果你读圣经，你读圣经啊，大家如果有圣经你跟我翻一翻好不好？我们在诗篇第139篇呢，如果你有时间啊，如果有圣经你跟我翻到诗篇第139篇。翻到了以后呢，我们从这个13节啊，我们读到这个16节，诗篇第139篇啊，13节到16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在我在母腹中，你已经伏庇我。我要称谢你，用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身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碾勒。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都写在册子上。好， 当神开我们眼睛以后，我们有日光纸上眼界的时候，有启示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。生有死，死有死，不是我们决定的，不是我们决定的，是神让我们在这个时间、这个月、这一日来出生的，这一月、这一日离开这个世界。就弟兄姐妹，你想一看，很多人说：“上帝啊，你不公平！我为什么生活在60年代？”啊，有人常常问这样的问题啊，60年代是非常动乱的年代，为什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贫穷的家庭，这样一个愚昧的国度？为什么生活在一个破裂的家庭、野蛮的家庭？弟兄姐妹，如果神开了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就知道了。生有死，死有死。我们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神已经把我们的日子写在生命册上。你来到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在日光之下，你发现人来到这个世界是绝对偶然的，但从日光之上看到的实际上绝对不是偶然的。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，上帝失控了吗？没有，一切在他掌管之下。如果弟兄姐妹回去有时间，你读读单一理书第11章，那儿讲到两个王的征战，圣经都是告诉你，到时间的时候，到时的时候啊，定期的时候，事情就发生了。没有一样事情在上帝的计划之外。如果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哈，如果你翻到约拿书哈，旧约的约拿书，旧约的约拿书第一最后一章。啊，旧约的约拿书第四章最后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啊，好，大家翻到我们解读好吗？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，使其发声高过约拿，因而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。次日黎明，神安派一条虫子咬这蓖麻，以致枯槁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派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暴晒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。他为自己求死，说：“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”我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三个安排这个字。你在日光之下，你看不懂的。约拿是一个先知，他恨尼尼微人，他恨不得尼尼微人死光，从地球上消失。可是上帝的心比约拿心更大，比约拿更有爱心，他要向他传福音。约拿说：“我不，这种人不配上瘾对永生，我不去传。”他向相反的向上跑，后来上帝安排大鱼吞灭了他等等。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迫不得已在大城外面在观望。你注意一下，在日光之下，你注意一件事情，这几件事情。次日黎明哈、他在城外看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尼尼微城在中东，夏天也多热哈。那热的时候，那边上正好有一棵像树一样的东西，它可以遮阴。你说这是偶然的，正好大自然长了一棵树在这儿。那第二天早晨呢，实际上说怎么说，一阵大热风哈、一个大虫子把这个树呢给咬死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在时间上发生的事情神不知道。所以神一样，实际上是说神安排创造万有啊，各安其时，成为美好。每一样事情发生都在适当的时间出现。我说在教会当中，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：“是的，我相信神安排万有，创造万有，让万物各安其时，成为美好。”可是我喜欢呢，那个跳舞的时间，那个缝补的时间，那和平的时间，那建造的时间，我就不喜欢哀哭的时间，拆毁的时间，征战的时间，撕裂的时间。你要注意一下，神使万物各安其时，成为美好。神有他一个永恒的计划。有的时候我们想，哇，一时间之下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来掌管的，那不是宿命论吗？这不是宿命论是什么呢？万有都是神定命的， 我们人就像条虫一样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宿命论跟神的主权完全是两回事。宿命论是告诉你，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中国人叫命。什么叫命？每个中国人能讲得清楚。那这个命摆弄我们，愚弄我们，玩耍我们，我们不知道它，我们不能抗拒它，我们也不了解它。但信靠神的人不是相信宿命论，信靠神是告诉你，神在掌管万有，因为他创造了万有。我们不知道神做很多事情，为什么？你不知道神的旨意，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为什么会生病，为什么家庭会破裂，为什么我会失业，我不知道。所以传道书是说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可参透。但是有一点，弟兄姐妹，你100%知道，上帝是有什么样的品性，你知道。上帝不是魔鬼，上帝不是个恨我们的人，上帝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神，上帝不是一个说话不兑现的神。神创造万有，各安其时，成为美好，是让万有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我们有这个日光之上的眼界，主，我感谢你，你在掌管这个世间。我在忧伤的时候，不等于说你就不掌管了；我在欢笑的时候，也不等于你不掌管了。万有都在神的掌管之下，这叫神是万有各安其时，成为美好。所以让所有的时间出现的时候，神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旨意。一个活在日光之下的人，我们不理解为什么，但是日光之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。那不仅如此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。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懂主你为什么这么做，我不知道。你说一个人等了20年，他居然有了孩子，这实际上是你准备的吗？这实际上是你控制的吗？20年的期盼，20年的祷告，可是时间到的时候，孩子来到这个世界。像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，医生判他死活3个月的时候，他现在快到4年。神有他的时间， His time is beautiful， 他的 time is beautiful， 意思说他这个时间恰当的时间，正常的时间，最美的时间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我们不是活在时间的这个大囚牢里头，神可以把我们时间中救出来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时间里头，但神可以把我们救出来，从时间的泥丘当中可以救出来。你知道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时间满足的时候他就降生了，时间满足的时候他就上耶路撒冷了，时间满足的时候他上十字架了，时间满足的时候他就复活了，到时间满足的时候是什么？他又回来了。神创造了时间，神在管理时间，神制定了时间表，不让神根据我们的时间来做事。神有他的时间。我们刚才有人说呀，我很快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听这个人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哦，你来控制时间吗？还是神来控制时间？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。你在疾病当中的时候，主，我愿你的时间成就在我身上，你是主权的神。我愿意在你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的时间在我身上成就，因为你创造万有，让万物各安其时，成为美好，这是主的心意。下面这个传道所罗门讲了一句话，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时间就像一条大河一样，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带走，你的青春，你的年华，你的财产，你的儿女，你的家财，全都带走。有人说，我看我丈夫啊，结婚了10年了，跟王晴真的不一样。我说当然不一样啊，他活在时间当中嘛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可能是一样？时间把所有东西都带走。我们渴望永恒，为什么？神造人的时候把永恒的种子放在我们的里头， 每个人都向往永恒，没有一个人不向往永恒。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永恒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为什么向往呢？你看一条鱼哈，一条鱼，鱼在水中游的时候，他说我向往天空。鱼有没有向往天空的？他非常 comfortable， 他活在水底下，他不向往天空，因为鱼适合这个水，水适合这个鱼，对他来说他不需要去天空。但是我们人不一样，活在时间以下，时间就像个封闭的大囚牢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地方。我向往永恒，为什么你里头有个最深的渴望？因为神把我们放在时间当中，让我们为永恒而活。你心中早就知道有一个永生在那儿，你渴望那个永生，只是你得不到这个永生。秦始皇找永生，他找不到。永生不是你找到的，永生是赐给你的，日光之上的礼物送给你的，这叫永生。有人讲永生是什么，永恒是什么？我们想象就说永生就像一个大框框，比方说这个地方是永恒，然后上帝呢坐在一个永恒里头享受永恒，这是错的。永恒是上帝的属性，是上帝的属性，上帝就是永恒的。他把自己的永生的生命赐给你，说孩子啊，你进来和我要享受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你生下来的时候，你里头有个渴望，要渴望永生。所以基督的门徒就知道了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做新儿子的人就有永生，有了儿神的儿子你就有永生。你今天信耶稣的人，你里头有永生。这个永生是什么？打破了这个时间的囚牢，把我们从时间当中救赎出来，这是救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渴望这个，神赏赐给我们，他把这个渴望放在我们的骨髓里头，放在我们灵魂的深处，我们知道有永生。感谢主，不但有永生，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想象力很贫乏。你看看那个道家哈，叫人都仙成仙的时候，那个永生是什么？福禄寿三星都是胡子很长很长，他意思就是慢慢长慢慢长，永远不死了就不长。如果是那样的永生，弟兄姐妹不要了。为什么？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永远不死的话，我们就活在地狱当中。希特勒还活着，是不是？真正的永生不单单是生命永远的持续下去，这个至高的 quality 叫上帝那样的生命，里面有圣洁，有威严，有光，那是神赐给你的。神把这个渴望已经放在你的里头，你的每个细胞里头都充满这个渴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为永恒被造的，所以你渴望。你对时间不满意，时间当中没有一样事情真的让你满足。你谈恋爱的时候好像心中有个东西触动你的心弦，觉得很美，可一旦结婚以后觉得那美的东西好像不是这么回事。在没有找一份工作的时候，找到工作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渴望，很美好，可是上班上个月以后就不是那么回事。为什么？活在时间里的人没有一样东西真的让你心平稳安静，因为神是为永恒来造了你。不单如此，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永恒的神面前受审判，今天在日光之下你所做的一切都像流水，都像飘散的云彩，很快的消失，叫虚空的虚空。但是上帝跟我们讲一句话，在基督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。启示录14章告诉你说，我听到天上有声音说，从今以后他做工的劳苦谁知他。这是告诉我们什么？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在日光之下都会消失的，在这上帝的永恒当中没有一样东西能消失的，因为每一刻都极为珍贵，神看重我们生命的每一刻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活好每一刻，不浪费每一刻时间？因为每一刻在永恒当中都算数。甚至我们生病，主啊，你让我生病的时候有你的旨意，求你医治我，让我在生病期间，主啊，让不浪费每一刻， 意义永恒当中，每一样东西没有意义的。所以主说，你给小子一杯水，这杯水就有了永恒的意义。圣经上还讲一句更可怕的话，啊，你服侍主，你为神所做的一切，一杯水神都纪念。圣经上讲另外一句话是什么？在审判的时候，你每句话都要供出来，这很可怕。你知道现在人好什么都玩嘛，玩了之后也玩死亡。我听说有些人活得也是无聊嘛，也是一种豁达。他说我们在死之前呢，还没有死，身体很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开个追悼会，自己给自己献个悼词，那看起来很豁达。那如果一个人呢，他自己真患绝症的时候，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开追悼会表示他正用勇气面对死亡。你身体很健康的时候谈论死亡没有问题的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很多在日光之下就说死就死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但是圣经上说，在永恒当中没有一样东西是过去的，每一刻都要站在神的面前被数算，每一刻都在神台前被显露，这叫审判。时间最后有一个被成就的时候，成熟的时候，那就是审判的时候来到的时候。有一个基督徒科学家非常的聪明，他研究人的大脑，说是大脑太精密了，大脑太复杂了，复杂的人永远不大容易理解，太复杂了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你一生所有的精力储藏在你大脑里头，就像你的电脑哈，有个芯片，很多东西都储藏在芯片里头，你说过的话，你做过的事，你幻想过的事情都储存在芯片里头。所以这个科学家开玩笑说，将来审判的时候，神就把你大脑摆在桌子上面，那这是你的芯片，你做过的事情。那当然审判的时候不一定是大脑放在这个上面审判台前的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生所做过的、所说过的都在这儿，都在这儿，也忘不掉的。就在永恒的面前，没有一样东西如同流水，过去就过去了。我们在神面前一杯水，神都纪念。我们在神面前说的一句话，神也知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巴不得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活在日光之下的时候，让我们晓得没有日光之下的盼望，没有日光之上的眼界，日光之下没有福音，日光之下没有自由。时间就是个巨型的囚牢，没有一个人能爬出这个囚牢，但是基督从日光之上来到我们这个世界，把我们从时间的囚牢当中来带出来，他得胜了时间，也得胜了死亡，他才是荣耀的救主，他把永生赏赐给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活在日光之下的人常常不要忘记日光之上的永恒，日光之上的荣耀和日光之上的盼望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本来是活在时间当中的人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摆脱时间的捆绑，我们离不开时间，我们也挣脱不了死亡的权势、阴间的权势、黑暗的权势、罪的权势和撒旦的权势。主，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你从日光之上来到这个世界，你拯救了我们，你打破了一切的囚牢，断开了一切的锁链，你把荣耀的生命、永恒的生命赏赐给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晓得你爱我们，你救我们，你看顾我们，你掌管我们。我们一生的每一刻在你的面前，你都照顾，你都查看，万事都有定时，你要万物都有定期。但是主，我们知道你的定义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，一个感恩的人，一个活出你荣耀的人。为生活中的每一天我们感谢你，为工作、为家庭、为吃喝、为敬拜、为教会，我们感谢你。你让我们日光之下有这么多的喜乐，我们感谢你。让日光之下有这么好的团契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在疾病当中，主，求你日光之上的全能临到我们中间有病的弟兄和姐妹，我们中间有失意的弟兄姐妹，主，求你日光之上的全能领到我们，让我们说，主啊，你创造万有， 使万有各安其死，成为美好。主，你要掌管我的一生，让我每一刻都为了你的荣耀而活着，因为造我们是为了永恒的荣耀来造我们，为这一切我们感谢主。我们将感恩祷告来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